斯获提名出任驻华大使，美中大使能在双方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发挥什么作用？白宫表示，美国过去一周从喀布尔撤出17000人。热带风暴亨利侵袭美东北沿海，数千万人受到影响。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拜登总统正式提名伯恩斯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中国现任驻美大使秦刚也在近期履新。在两国关系持续紧张的今天，美中大使将如何在双方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发挥作用？稍后我们会一起来关注这个话题。另外，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与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白宫宣布，美国过去一个星期已经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撤出了17000人。白宫星期六宣布说，美国军方8月14日以来已经从喀布尔卡尔扎伊国际机场撤出了17000人。美国陆军少将泰勒星期六在五角大楼对媒体说，其中有2500名美国人。国防部表示，没有明确数字表明还有多少美国人在阿富汗。有报道说，阿富汗人和美国公民由于遇到塔利班的检查站而难以到达喀布尔国际机场，美国正继续与当地的塔利班指挥人员沟通，帮助撤离人员通过这些检查站。英国军方周日表示，试图进入喀布尔国际机场的人群惊慌失措，导致其中7名阿富汗平民丧生。美国驻喀布尔使馆星期六发布了一份新的安全警告，警告当地美国人在没有接到一名美国政府代表的具体指示的情况下，不要前往喀布尔国际机场，理由是伊斯兰国组织可能在机场大门外面构成了安全威胁。目前已经降级为热带风暴的飓风亨利，周日早侵袭了美国东北部漫长的沿海地区，数以百万计的纽约长岛和新英格兰地区南部的居民受到影响。预计总共有4200万居民会受到影响，居民遭受风速高达每小时40到50英里的强风，风暴潮和暴雨带来的停电、洪水、道路积水、树木刮倒的危害。即将辞职的纽约州长周日下午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警告受影响地区的居民可能遭受水灾。麻州及康州的州长启用国民警卫队随时进行救援、清理杂物及公共安全保障等行动。
感谢致电美国之音美国观察的留言信箱，欢迎您对节目中的新闻事件和热点话题发表看法，请耐心等待提示音后留言。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总统拜登星期五提名退休的资深外交官尼古拉斯·伯恩斯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如果获得参议院的核准，伯恩斯将在美中关系处于建交以来最低谷的时刻，出任自去年10月就一直空缺的这一关键职位。同时，新中国驻美大使秦刚也在近期履新。今天我们就和美国之音记者平章、方正一起来聊一聊，在当前美中关系跌落谷底的时刻，伯恩斯面临了哪些挑战，而美中两国的外交官员在美中日益激烈的竞争中能够发挥哪些作用。欢迎两位。
看来你好，方正
好，
大家好。
是平章，我知道你对你之前是写过有关伯恩斯的一些报道哈。那么目前呢，有评论说选择伯恩斯这样一位资深的外交官员出任驻华大使，是标志着美国驻华大使在角色上发生了一个转变。因为过去10年来，这样的职位一直是由前政界人士，而不是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员来担任。我想问一下平章，你怎么看？
其实拜登会提恩伯恩斯确实是并不令人意外啊，这个消息已经在华盛顿的政策圈传了很久了。我们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简单的介绍过伯恩斯这个人。那总结来说呢，伯恩斯是一个这个经验非常有非常丰富的实践的外交经验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外交官。他在美国的外交部门是已经服务了长达27年，横跨从里根到小布什4任的政府。注意啊，这里面是既有民主党政府也有共和党的政府，所以说伯恩斯身后是有两党支持的，我想这也是拜登最终选择伯恩斯的这个原因之一了。那伯恩斯在他27年的这个外交生涯当中也担任过一些非常重要的职务，比如说曾经任过这个白宫的苏联事务的主任，所以在那期间他参加过所有美苏之间的这个高峰的会议。所以伯恩斯对于大国，尤其是处在一个激烈竞争甚至是对手关系的大国之间的这种外交博弈啊，他是非常熟悉的，而且是有非常深刻的理解的。另外伯恩斯还担任过美国驻北约的这个外交官，然后还担任过这个国务院的发言人，那最后是升职国务院的3号人物，就是政务次卿，所以是一系列非常重要的职务。那我们看到其实从伯恩斯的履历上来讲呢，他应该不算是一个中国通，因为他没有非常多的直接跟中国打交道的经验。但是呢，我曾经采访过伯恩斯身边的人，他们也是认为伯恩斯其实对于中国事务是并不陌生的。他曾经在一个很高的一个职位上来管理过中国事务，比如说他在做这个国务院的政务次卿的时候，他是分管这个国务院的这个东亚局，那其中也是参与过一些中国事务的这个管理，所以他在这一块其实也并不陌生。那刚才其实卡拉也点出来了，就是说伯恩斯跟之前应该说连续4任吧美国驻华大使很大的有一点不同，就是说之前那4位都是我们叫民选官员，对吧？或者说是政治人物，但是伯恩斯他是一个职业外交官。那为什么选择伯恩斯呢？外界就有很多分析，就是说反映出来拜登可能是在寻求一种跟北京之间的沟通的一种新的模式。我们看到现在呢，应该说美中之间的这种高层的常规性的对话或者沟通渠道，基本上处在一个停滞的状态。所以外界就猜测吧，拜登总统可能也是希望这个提名一个职业的外交官呢，能够打开这个局面，至少让这个美国的驻华大使未来能够在这个沟通的层面上扮演一个更重要的或者是一个更实质性的角色，而且要通过这种职业外交的途径来做事儿。我觉得这个所谓的职业性或者专业性啊，里面有3层含义。一个就是说呢，这个人他要对这种大国之间的这种外交博弈的底层逻辑和游戏规则是非常清楚的。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伯恩斯在这方面非常有经验，对吧？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人他要非常的能够清晰的准确的表达华盛顿想要向北京所传达的讯息。那么在这一点呢，我们刚才也介绍了伯恩斯他曾经做过这个国务院的发言人，所以显然他这一块也是非常有经验的哈。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他这个人要非常的熟悉就是或者了解美国自身这个外交的官僚体系，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外交官僚体系是一艘巨轮啊，上面有好多人、好多机构、各种利益群体，所以伯恩斯要对这一块非常的了解，尤其是跟一些关键的人物，比如说拜登总统本人啊，比如说国务卿布林肯啊、沙利文啊、坎贝尔啊这些主管这个对华事务的这些官员呢，要打过交道，很了解哈，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好的工作关系，那这些呢就能使得这个未来的美国的驻华大使呢，他更加的能够摸清楚或者更加理解华盛顿的意图，这样呢就在前线比较更好的能够配合华盛顿来执行对华战略。所以从这几个角度来讲呢，伯恩斯都是外界广泛认为是比较好的人选。那我看到有美国的媒体啊援引这个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的这个一个亚洲事务顾问叫做这个德梅罗斯，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挺有意思，他说这个拜登选择伯恩斯啊，显然就是说拜登要找一个真正能够下地干活的马，而不是一个去表演盛装舞步或者说是去选美的这样的一匹秀马。
平江刚才说得很好，我来稍微补充一下，在中国大使这一次人选上，拜登一开始考虑的是 Rahm Emanuel， 就是周五的时候跟伯恩斯同时宣布的。Rahm Emanuel 新的职务是去日本做大使，那他跟伯恩斯刚好就是一个对照。刚才平章说了， 美国的大使任命呢，往往有两类人，一个是职业外交官，像伯恩斯这样的，另外一类呢，就像 Rahm Emanuel 这样的，他从前是芝加哥的市长，在市长以前是奥巴马的白宫办公厅的主任，再往前是民选的国会议员，所以是一个从政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个政治人物。那拜登在抛出气球的时候呢，从职业外交界得到的反馈是，人家强烈需要一个真正的外交官去打理中国事务。因为平江刚才也说了，此前好多任，从布兰斯塔德往前到博卡斯参议员出身的，到骆家辉州长和部长出身的，再往前的洪博培也是州长出身的，一直都是政治人物，当然都是美国顶尖的明星级别的政治人物。那有了这么长的经验以后呢，是需要换一种方式了，所以这是拜登最终选择伯恩斯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谈到说政治人物和职业外交官的区别，我需要补充一点，就是说什么叫职业外交官。美国的外交官刚才平常也说了，它是一个庞大的一个一条船，上面有系统的自己的培养机制、晋升机制。考外交官，美国的年轻人是一个挺好的、非常体面的一个职业选择。大学毕业、硕士毕业以后呢，你需要去参加外交官的考试。这个考试呢，一年大概有三次，在美国各地，在世界各地可能都有一些考点。这考试挺严格的，三个小时，包括三十分钟的文章的写作。通过了这个考试以后，通过率并不高。通过了以后呢，还要经过一整天的非常严格的面试，那对申请人的知识、口才、表达能力、秉性都有非常严格的要求。走过了所有这些关以后呢，当然还有体检，身体要够标准，还要有符合美国国家安全标准的背景调查。所以进了这样的机制以后呢，你就相当于参军一样，进了外交官这个特殊的类别，然后你根据你的年资和你实际的贡献，你就顺着随员、三秘、二秘、一秘、领事、参战、公使、大使这样的级别一级级往上走。在美国呢，他是把外交官的待遇和军队是相对应的。你像伯恩斯，他的级别是ambassador 终身的大使，他大概在美国军队里呢相当于中将，这不是最高的级别，这是次高的级别。最高的级别是另外一位伯恩斯，威廉伯恩斯，他现在是中情局的局长，他那个头衔叫做 career ambassador， 这是非常少有的一个特殊的荣耀，外交官的最高级别。他在军队里头相当于上将。往前推，美国曾经派出的驻华大使里头还有另外一位有这样职业大使、终身大使特殊荣耀的这么一位人选，他就是 Stapleton Roy， 中文名字叫瑞孝简。他是90年代的时候在中国做大使，回来以后现在一直在威尔逊中心做国际关系的研究。好了，
是，刚才两位也是给大家这个非常具体的介绍了一下伯恩斯他的这个资历啊，我们可以看到他个人能力方面呢是肯定没有任何的疑问的。但是我想谈一谈这个伯恩斯呢，他如果是获得确认担任这个驻华大使的话，他能够起到多大的一个作用？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大国之间的外交啊，尤其像是美中两国这样大国之间的外交呢，很多时候是通过这个政府的高层的来对话，来直接来解决的，而不是通过这个外交官之间的这个传递信息啊。但是刚才平章也提到了这个现在呢这个拜登总统他提名伯恩斯担任驻华大使，可能就是想开启一个沟通的新模式。因为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美中两国之间政府高官之间的这个沟通受阻，甚至是处于一个萎缩的状态。那么伯恩斯呢，他能不能在这个高层沟通方面起到一个更重要的角色？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看前几任的这个大使啊，他们普遍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中国给美国外交官施加的一个限制。那比如说就像这个 位上届大使布兰斯塔德，那我之前也是跟他有过一些交流。那么在他出任大使之前，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扩大美国农产品的对华出口，还有促进双边的贸易，这当初是他担任大使期间他认为他任内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使命。但是我们也看到，在这个特朗普总统执政期间呢，这个两国贸易战开打，那布兰斯塔德呢，当时是被认为是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使的角色。那么在贸易战中呢，中国当时对美国的农产品加征关税的时候，也在美国方面起到了一个给美国的农民稳定军心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另外呢，他的另外一个成就就是和中国达成了一些协议，使中国这个促使中国与美国一起合作，来阻止芬太尼出口到美国。但是呢，他仍然在这个大使期间是受到很多限制，留下很多的遗憾哈。我记得一次采访中，他就跟我说，他说他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到访中国所有的省份，认识更多的人。但是我们看到，在他这个离任之前，他一共是访问了中国26个省份和自治区，也不少了，并且是在两次被中国政府拒绝之后呢，在2019年是获得了走访西藏的这样一个非常罕见的机会。但是我们看到很遗憾，是他没能到访这个美国严重关切的这个人权遭到侵犯的新疆，还是留下一些遗憾。另外呢，他的这个另外他在北京的时候啊，他持续改善两国关系的努力也是经常遭遇这个北京政府的一些阻力。就比如说在他离职前不久，当时这个官媒人民日报就拒绝发表他的文章。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虽然呢他是被称作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是很显然北京呢还是无法给予美国的外交官一个对等的待遇。所以我想谈一谈伯恩斯在这方面面临哪些挑战。
我想伯恩斯如果最终顺利的出任美国下一届的驻华大使的话，恐怕他也会遇到像这个刚才也说到的布兰斯塔德在中国所遭遇到那样的一些情况哈。之前可能美国认为，如果当时他们选的布兰斯塔德有一个逻辑，就是觉得布兰斯塔德之前跟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打过一些交道嘛，所以觉得是不是能够跟中国的高层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关系哈，然后更便利沟通，但可能后来发现也并没有什么用处。那么之前我采访这个伯恩斯，他以前的一个做过他幕僚长的一个叫 Eric Rubin， 现在也是美国外交协会的主席。那么他就谈到说，伯恩斯这个人的性格是一个非常外向的，很开朗的，喜欢跟人打交道的，而且呢也是非常善谈，很善于演讲的一个人。他尤其指出说呢，伯恩斯非常的喜欢，也很擅长跟年轻人、跟学生打交道。那当时他跟我说这个话的时候呢，我其实在心里面就在想说，那伯恩斯的这个优势到了中国之后能不能发挥得出来，其实很大程度上在于中国给美国的外交官提供怎样的一个自由度或者是一个活动空间吧。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以前的这个美国的驻华的大使呢，其实都有一个职能，就是要跟普通的中国人打交道，无论是来传达美国的一些声音也好，或者是倾听中国普通人的声音也好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项工作。但是我们看到最近这几年几乎是没有这样的活动空间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伯恩斯在上任之后恐怕也会要面临到这样的挑战。
伯恩斯他面对的一个巨大的一个迷思，就是他在中美关系的大的格局里头能够起到的直接作用并不是最大的，因为美中关系的决策一定是总统和紧挨着他的团队和国安团队，包括沙利文这样的，包括布林肯这样的，包括国防部长这样的做出来的。可是呢，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他也有很大的发挥作用的空间。从具体实施来说，从阐释来说，他需要在目前美中关系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把拜登正在制定的对华政策能够用自己对中国的知识、对外交的知识、自己掌握的外交技能比较稳妥的传递给中国，这样让两个国家的关系呢基本上在一种可控的状况下，基本上在一种互相之间信息传递很准确的状况下，对于两个大国来说，对于目前竞争态势越来越明显的、越来越强烈的两个大国来说，保持信息的准确的传递和沟通至关重要。卡拉，
是那我们说完了伯恩斯呢，我们再这个我们再聊一下这个中国刚新任的这个驻美大使秦刚啊，因为我们知道秦刚也是近期刚刚到达华盛顿来开始旅新的，在这个伯恩斯获得提名之后呢，有人就开始对比说这个秦刚和伯恩斯甚至是有一些相似之处，因为秦刚呢他是担任过这个外交部发言人，而且他也不是一位这个美国事务专家，我想听一听两位对这样的对比怎么看。方正，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从秦刚的履历来说，我们知道的新叫简明扼要，可以说他是做过发言人、职业外交官出身、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的，对吧？然后呢，做过礼宾司长，做过新闻司长，做过驻其他国家的大使，然后到美国来。他这样的情况在以往的中国驻美国大使里头不是特别典型的情况，因为他的前任，他应该是第十一位大使建交以后的，他的前十任大多数都有比较多的对美交往的经验。你比方说杨洁篪，那70年代就是给布什做翻译的，然后呢多次到美国使领馆，驻联合国使领馆工作过以后呢才成为大使。张业遂也是在联合国工作过，李兆新，这些都是这样比较典型的。那好处是呢，他可能会有一个新的思路，挑战在于他遇到危机的时候怎么办的问题。你看前几任例子都还是有一些需要处理具体的危机的，你比方说杨洁篪在的时候发生的中美的南海撞击，那这时候他怎么处理，双方的关系跌到了冰点，他怎么办？他利用他自己跟布什家族的关系，还是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信息传递的作用，因为当时是小布什做总统，让双方能够不至于脱轨，能够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去交锋。而且呢，2001年春天的中美撞击事件以后，到2002年的年底，他还是利用跟布什家族的比较时间长的个人的关系，安排了江泽民下台以前到布什在德克萨斯的农场去吃烤肉 barbecue。 像美国总统用家庭接待的方式来迎接中国领导人，这应该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所以杨洁篪是因为在这能发挥作用，是因为他和布什家族有这些联系，那是持续10-20年的甚至更长的。像秦刚这样，他目前有一个迫切的需要，就是他要熟悉美国的资源，他要熟悉人脉，平时也许不一定总是需要发挥作用，但是遇到危机的时候，如果他没有足够的人脉，他替北京解决问题就不是特别容易。
这一点其实对于就是对秦刚来说要难很多啊，因为我之前也看到一些分析说，其实当时比如说在美中贸易战的时候，像崔天凯也动用了一些他的在华盛顿的人脉资源，比如说也是找人去给叫什么库什纳也传过话哈，所以是希望那个让美中之间快速的来启动这样的一个贸易谈判。但是呢，其实秦刚现在到华盛顿来之后面对的这个政治环境其实要比崔天凯那时候要更困难一些，因为现在基本上就是对华强硬在华盛顿已经是一个两党共识了。所以我看到有很多分析就是说，秦刚如果想要在华盛顿来建立一个人脉能够在关键的时候来帮北京去传达一些信息，现在要比之前的几任这个美国的中国的驻美大使相比来说都要难一些。刚才卡拉也说到要对比美国的驻华大使跟中国的驻美大使哈，所以其实外界也就是认为以前很担心嘛，秦刚履新之前就担心说现在中国好像外交界比较流行这种战狼外交的风格哈，所以也就是说会不会派来了一个这个驻美大使也是一个战狼那美国的这个驻华大使会不会就想着来说相对软弱一些哈？但其实如果我们看这个伯恩斯他的整个的履历来讲，伯恩斯是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伴随着各种非常艰难的谈判，是吧？从最早的这个美苏之间的和裁军的谈判然后到这个欧洲统一的谈判然后到美国和印度之间的这个民用核谈判，然后再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核谈判。 这些非常艰难的谈判呢，伯恩斯都曾经经历过，所以外界广泛认为他其实是已经很适应啊，习惯于这种外交战线的艰难，也练就了他非常刚强的意志。那我曾经采访过这个伯恩斯身边的人，他们就认为伯恩斯其实还是一个很强势的、很强硬的人。但同时我们知道，驻华大使他有的时候也要扮演着一个桥梁的作用，或者是一个润滑剂的作用。他仅仅是强硬肯定还不够，还需要一些政治上的智慧，还需要善于倾听、善于对话。那么熟悉伯恩斯的人呢，认为伯恩斯还有一大特点，就是他非常的相信对话的力量，而且会非常善于倾听，愿意对话，也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包容的心态。所以这些呢，可能都是会造就一个比较成熟的、稳定的美国的驻华大使。
是，我们其实听到这个平常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两国对于这个大使职位人选的选择，其实是不是也可以透露一些两国对于这个美中外交之间的这个前景的这样一个展望？其实我们纵观这个美中建交几十年以来的这个变化，我们看，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外交风格的这样一个变化，可能之前更偏向一些韬光养晦这样的风格，那么现在就像平常说的是这个战狼外交风格非常明显，而且有非常这个标志性的人物。那么方正，我想请问你啊，就是你认为现在中国这个外交风格的这样一个转变，会给美中外交的之后的动态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这是个特别好的问题。我想战狼外交它是一个中国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应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从韬光养晦到战狼中间的变化，到底是由上至下的，还是说像赵立坚这样在前沿试探过以后，让最高层，让习近平觉得其实这样也挺好，最后朝这个方向走，目前我们都不可能知道，因为这是中共内部决策的机制，我们不太能够了解这些细节。从秦刚来说呢，他其实在做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的时候，在和外国记者打交道的时候，就原来的客气朝说话比较直一些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转变。所以如果你硬要找战狼外交的源头，最早的那一股溪流，其实秦刚是在其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的。但是呢，从目前他到美国的表现来看，他和美国各方接触的状况来看，他自己在社交媒体上的表达来看，他应该走的还是以往的路子，由崔天凯一些传下来的比较柔和的。因为中国的战狼外交很多时候是给世界看的，但不一定是包括美国，他可能更多的是对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国家，他更重要的还是给国内看的。美国可能是中国战狼外交里头的一个未来可能会有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例外。从秦刚的角色来说啊，他要扭转美中关系的大的格局，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习近平和拜登直接决定的。但是他仍然能起到，就像我刚才说的，非常好的沟通的作用。我想举一个当初苏联驻美国大使的例子，多伯雷林，他担任了20多年的驻美国大使，那是美苏冷战的高峰，他经历了从肯尼迪到江森到尼克松到福特到卡特到里根20多年的时间，他能够当时成为白宫的决策团队和苏共中央政治局之间的直接沟通的一个媒介，唯一的媒介，非常非常的重要。美国和苏联在冷战当中已经是两军对垒的姿势，那这个时候信息的传递是至关重要的。他在中间，苏联的驻美国大使扮演了很好的作用。他和美国的沟通熟悉到了什么程度呢？他自己在美国国务院的停车场里头有自己的停车位，专门指定给他的。这是所有的大国驻美国大使应该有的楷模，就是即使两国要关系非常不好、敌对的时候，我也能够起到沟通的作用，非常关键。
是，而且我们也就像这个方正所说的，在两国尤其是关系紧张甚至是敌对的时候，这个大使就尤其要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讨论就到此结束了。非常感谢平章和方正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内容，那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
谢谢。